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互致贺电，承诺两国将会发展金正恩所讲的长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北韓的另外一個盟友中國就以人權議題政治化為由，反對聯合國安理會預定星期四針對北韓侵犯人權問題召開的會議。8月15日是北韓的解放日，南韓則稱之為是光復節，是為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擺脫日本殖民的統治。每年的這一日，北韓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會互致賀電。朝中社话，金正恩在给普京的信当中表示，两国友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战胜日本而结成的，而家在粉碎帝国主义、独断专行和霸权的斗争当中，充分展示了两国无可匹敌的力量。金正恩在信中表示，他坚信北韩与俄友好关系将会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为战略性的百年大计，两国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当中相互坚定支持配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普京在给金正恩的信当中就表示，将会加强双边各个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维护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的稳定与安全。另外，聯合國安理會本星期四預定就北韓侵犯人權問題召開會議，這個將會是自從2017年以來首次針對這個議題開會。不過，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對此表達反對立場，並且說安理會的任務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不是人權，如果將人權議題政治化，只會加劇衝突與對立。路透社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中国是否会在星期四会议当中要求就程序问题进行投票，以阻止安理会召开会议。不过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他们有信心至少可以获得门槛九票的支持。虽然中国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不适用于程序议题上。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出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反映出三国越加密切的军事关系。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秘书长梅津采夫对此表示，李尚福此行将会是印证三国防务部门合作的成功实践。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一场的论坛上指出，莫斯科愿意与所有寻求保护本国利益的国家进行平等的防务合作。李尚福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的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访问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致辞指出，白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确保和平与安全，履行他们先前的国际承诺，与他的合作伙伴一起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盟国家的框架内尽一切努力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跨国挑战和各种的威胁。在同一时间，由俄罗斯国防部主办的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军事紧密关系更获得进一步彰显。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绍伊古参观了中国的展台，中方代表向他介绍了翼龙二无人机以及中国现代装甲装备的模型。虽然北京一再否认对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侵略乌克兰，但是据俄罗斯海关资料显示，自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无人机数量大幅增加。美国军方已经证实，星期日晚间和星期一早间追踪到四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他已经发现并且跟踪了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运行的俄军飞机。北美防空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飞机仍然在国际空域，没有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的主权空域。俄罗斯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活动经常发生，但是并不被视为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说，防空识别区是紧邻主权空域的国际空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是随时识别、定位和控制所有飞机。声明说，北美防空司令部仍然准备好采取多种应对措施来到保卫北美。另外，在星期一，英国皇家空军表示紧急出动了战机，以拦截两架从英国以北飞过的俄罗斯轰炸机。 台灣科技公司富士康星期一是表示，富士康看到了在印度投資幾十億美元的潛力，該公司希望遠離中國，使之是製造多元化。富士康亦都被稱為紅海精密工業，是世界上最大的合同電子產品製造商，為很多公司組裝設備，最著名的是蘋果的 iPhone。富士康在20多個國家展開業務，但它大部分的業務都在中國，而該公司正在尋求減少這種依賴。有媒體報導了富士康在印度的重大投資。富士康董事長劉陽偉在財報電話的會議上被問及該公司是否計劃在印度投資20億美元的時候說，從印度的潛在市場規模的角度來看，如果他們能夠在那裡全面實施他們的計劃，他認為幾十億美元的投資只是一個開始。富士康今年5月宣布以37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印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郊区的大片土地。美国夏威夷州的毛伊岛发生野火，已经导致将近100人死亡。夏威夷州的州长说，还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死者。格林州长在 CBS 今晨星期一播放的采访当中说，他们准备面对很多的悲剧的故事。他说救援人员正在受灾城镇拉海纳逐街搜索，每日都可能發現10到20具屍體。格林說搜救可能需要10日，但的確沒辦法猜測。格林說失蹤人數已經從2000多是降到大約1300人，因為手機逐步是恢復使用，民眾能夠聯繫到親人。毛伊縣的官員星期日晚間說，很多消防隊正在努力處理8月8日開始的野火的任何剩餘的火勢，過火的面積估計超過了850公頃。當局說他們緊急逮捕了一名17歲的少年，指控他是在與敘利亞的基地組織附屬機構接觸後，準備製造炸彈並且選擇是襲擊的目標。費城地區檢察官克拉斯納星期一宣布了這項逮捕，並且說威脅的細節令人心感不安。上個星期五早上，聯邦調查局特警隊被派往這名少年在西費城的家中。此前調查人員發現有證據表明他能夠接觸到槍支，並且一直在這裡購買通常用於製造簡易爆炸裝置的材料。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虽然经济出现问题，但是不是太可能会中断对北韩的援助。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中共党国体系之下的政治战，分析认为需要用美国式的超限战争去进行反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政府推出 BNO 签证加快审批服务，几日之内处理急需离开香港的申请者申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人近年可以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审批时间就不一。英国政府就决定提供加快的申请途径，比有需要的人可以尽快离开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星期一宣布推出加快处理香港人移民当地的 BNO 签证申请的服务。在新加设的收费优先处理服务之下，需要紧急出游的人的申请会在5个工作天之内处理好。英国内政部在前称为推特 的社交平台 X 说，新政策是延续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根据英国内政部网页，香港人在英国境外申请 BNO 签证，如果希望在五个工作天获得申请结果，需要缴付573英镑，折合约730美元。如果在英国境内申请，就需要缴付500英镑。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欢迎这一项新措施，说这个会确保有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会有一个迅速离开的途径。熟悉英国入境政策的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对美国之音说，新政策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做法。
因为 BNO Visa 本质是一个移民签证，而且有部分申请人并非英国国籍，而外政部用这个的方法是一方面是方便人早点离开，因为在国安法之下有些人是连家人都受到连累，虽然一家大小一同离开，但另一方面是也都是未令触动北京可能封关的做法的情况之下，用方便人尽早离开，要简便人尽早离开，也都劝人早少少离开，这个都是很重要。
根据英国内政部在五月公布的数字，2023年第一季有9411宗 BNO 签证申请。自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底开始，英国政府累积录得172500宗 BNO 签证申请，超过16.6万宗已经获批。当局指签证申请数字由去年9月开始趋于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中共正在展开一场政治战，透过间谍行动、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经济威逼以及影响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等等各种的手段，企图分化和削弱美国。分析人士说，中共是一个具有谍报战实务经验非常丰富的国家，在他的党国体制之下所布建的全球间谍网是十分绵密，他的重要目标是美国，美国必须构建美国式的超限战争思维去反制中共的全面渗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有两名的海军现役军人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而被捕。无独有偶，台湾近日亦都接连爆发共谍案。驻防桃园龙潭台湾陆军火力最强大的航特部601旅的谢姓中教，涉嫌是泄露几百页的台湾汉光演习的机密资料给姓谢的共谍商人，两个人都被羁押禁见。此外，今年四月才从陆军化生放核训练中心退役的姓萧的少校教官，和他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担任军官的胞弟，亦都涉嫌是向中国情报部门泄密。台湾军检扩大追查之后，又循线是查获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一名姓何的少校作战官，亦都涉嫌是泄密。他和姓萧的教官是官校的同学，经军检比对姓萧和姓何的两个人的讲话，认定姓何的少校刺探和收集花防部中将指挥官才有是越南资格的国防守备计划，然后再将这个机密是交付给姓萧的少校。而姓何的少校就因为犯案事证明确而是遭到羁押。据台湾自由时报8月9号报道，全台目前已经有是6个刑区7名被告卷入此案，其中3人在押。台湾国防部8月9号表示，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将会持续配合是检调侦办，秉持勿枉勿纵和有效损害管控的原则，针对涉嫌对象全面调查，以确保维护国军的整体安全与人员纯正。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7号亦都报道，美国发现中国黑客大规模持续性地深入日本最机密的网络系统，大肆搜刮日本的战略的规划、军事能力、约项评估等机密的情报，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国防网络渗透事件，使到美国多位官员立即是赶赴东京向日本示警。而这些只是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越发激进的间谍渗透活动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中还包括中国扩大在古巴等等国的情报收集站，以及各种有形无形通过学术文化交流和虚假信息传播的间谍与渗透活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8月2号发布一份题为 无烟消的战争，中国的政治战争战略报告，意指中共无处不在的情报行动是一场在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外的政治的战争。这份报告说，中国政治战的首要目标是美国，目的在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增强中国军事与经济实力，扩大中国影响力，并且削弱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实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李哲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政治战比较接近传统所讲的渗透分化，或者是锐实力，又或者是超限战，主要涵盖三个要点。第一是出自国家的意志，由国家来指挥；第二是在战争的门槛之下；第三是希望透过政治战的作为去改变原有的权力的平衡。比如让较弱势的国家可以是占得上风，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战争，所以是可能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情报与谍报手段、经济胁迫、宣传、网络攻击和假信息的手段等。他说，虽然民主国家亦都有政治战，但是中共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做了很多民主国家不会做的事，比如民主国家不会采取非法的手段，尤其是由政府带头去弱化其他的国家。
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他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追求的目的，他都可能会做。
李哲全说，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求的目的，他都是可能会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非常擅长政治战，特别是所谓的谍报战或者是间谍战，因为他有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具有充分丰富的实务经验。他说，中共从抗战时期推展白区秘密工作，所谓的白区意指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语，与之相对的是为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红区。乃至于在国共内战时期推展的地下党，专指处于暗处秘密从事渗透分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成员，这些秘密活动在中共党史上又被称为隐蔽战线。所以中共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是累积了很多丰富的间谍的实务经验，对于隐形战争、间谍战争或者是所谓的政治战非常在行。时间来到当代，英国媒体 BBC 曾经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是梳理了包括颁布香港国安法等7件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的香港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香港发展的影响。报道说，过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动被认为是公开的秘密，但现在中共高调地以香港中联办的名义，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举办建党百年的论坛活动，是从地下走上台面。宋国成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不同之处是在于，中共有能力运用党的政治力量去针对个人或者是组织建构起从说服、参与、执行到最后是筹容阶段的系统性间谍体系。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的规定，所有中国公民、家庭、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等都有义务支持、协助、配合和保守国家工作秘密，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此外，中共仲能够跨越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的限制，用一种超法律的、超常规的方式来到进行间谍作战。他说，从目前的国际情势来看，中共已经是开始是推展一种全球性的间谍大战，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单单是他几十万名的正规编制的情报人员，乃至于在编制之外难以计数的业余情报工作者，就可以知道中共间谍战的组织、人员和渗透力都是非常强大。
他的这个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啊，而且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是一个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攻击性。
宋国成说，他的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而且他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等所进行的一种破坏的行动。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国际间对于间谍活动的政治战通常比较隐蔽，但是中国的政治战是全方位的，采取各种手段互相交叠，用经济影响政治，亦都用政治影响经济。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亦都希望能够拉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 又比如在中国政府的某种指导下，可以看到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大集团会收购一些海外公司集团或者是显著参股，这些资金早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现在多由中央和地方投资基金的形式，透过较小型的投资公司和制造商进行对外投资并购。他说在民主的体制下，要国家一声令下号召大集团去做出一些是带有政治意义的采购、并购或者经济合作的行为，难度是很高的。就比如美国政府不可能下令微软、惠普等大公司必须要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志去收购某些公司或者去参与其他国家财团的经济活动一样。
这些纯粹是商业行为啊，可是因为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呢，你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胡日山说这些在美国纯粹是商业行为，但是因为中国它也都是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表示，民主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政治战，在本质上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美国不能够采取传统的正规手段因应，而是要采用全政府途径去制定综合性的反制策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建议美国是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的因应措施，找出北京的弱点，主动削弱中国在海外的实力、影响力和关系。他说中共从事政治战本身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不正当，因此自由民主世界应该是极尽可能地揭露中共的倒行逆施，让他们自己的人民也都无法认同支持中共的作为。简而言之，就是要让中共感到痛，提高他政治战的成本，包括将间谍行为公诸全世界，制裁相关部门和加强刑度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话，美国必须要建构一个美国式的超限战争，或者是话是对中共的反超限战争的新思维，内容应该涵盖加强反情报的规模和力度，运用美国的网络科技优势来到组建全国性的反中共渗透的网络系统，以及对于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被捕之后，处罚刑度必须提高，这样来到逐步反击中共的全面渗透。虽然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建议应该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上开一个窿，使到中国人民能够访问谷歌、YouTube、Instagram、Reddit、维基百科、WhatsApp 等的网站，让他们接触到自由世界的其他消息，但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有不同的看法。
坦白说啊，因为中国的国力十分的庞大，再加上它这种党国一体的这种体制啊，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的。
胡日山认为，坦白讲，因为中国的国力非常庞大，再加上它这种党国一体的这种体制，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他说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民众大家是都很积极地去参与推特或者面书的讨论，那可以想见未来这些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讨论与论述都将会很快就被中方占据在制高点，结果是中国可能不单止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西方国家的自由传播是先至遭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经济消息可能会迫使北京削减部分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红心，但是关注朝鲜半岛事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平壤的援助不会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年底严厉的疫情封锁解除之后，中国经济原本预计会回升，相反实际情况是出口下滑、生产率下降，以及是公共部门减薪。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 1%， 而2023年的预计年增长率为 5.6%。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海关在8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出口较去年同月下降超过 14%， 降幅创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仅仅是7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同比下降 14.5%，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二季度总体失业率达到 5.2%， 其中6月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21% 以上。 这个对北韩来讲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北韩严重依赖中国，中国是北韩的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从燃料到药品以及是食品等经济援助的稳定提供者。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向平壤提供财政支持的前苏联解体，以及是自北韩2006年首次核试验以来，国际制裁随着他们的核试验以及是导弹试验的步伐而加快，这种依赖性变得更大。近年来，由于平壤频繁的试射导弹，美国试图让安理会通过更多的制裁决议，但是中国却是不愿意同意。专家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北京不太可能减少援助，因为北京和美国与其他的他们的地区盟友，包括南韩以及日本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他们还指出，中国对北韩的援助仅仅是占中国估计的3.4万亿美元的预算的好少一部分。他们表示，两国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准确的数字难以计算。美国之音联系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请求他们对中国提供的援助发表评论，但是未有收到回复。有关专家表示，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北京可能会继续提供经济援助。研究韩国贸易以及北韩问题的南韩经济研究院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表示，在中国对北韩的援助当中，政治而非经济因素往往发挥更大的作用。斯坦格隆说，随着和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加剧，中国正在寻求加强和北韩以及是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为北京在经济放缓的期间继续向平壤提供支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随着近几个月美韩关系的加剧，中国亦都加强了和北韩的关系。首尔以及东京的三月份双边关系开始解冻，这个使到华盛顿能够加强和这两个盟友的三边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的威胁，并且对抗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强势影响力。预计这三个国家下个星期在大卫营举行的峰会的时候，将会讨论如何加强该个地区的防御。据关注北韩官媒的朝中社观察报道，北韩官媒说，当中国代表团在7月27号至30号访问平壤的时候，北京和平壤誓言要通过密切的战略战术协同，主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并且推动友好和知识的合作不断提升到新的阶段。这个行包括参观是军事武器展示，并且参加展示先进武器的阅兵仪式，以庆祝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平壤在2020年为了防止新冠疫情传播而关闭了边境，自从边境逐步开通以来，大家看到卡车亦是货运的列车穿过连接中国丹东市以及是北韩新义州市的中朝友谊大桥。前世界银行顾问、南韩经济研究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巴布森表示，中国不希望北韩经济完全崩溃。北京据说希望避免北韩经济崩溃，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以及难民的涌入中国。巴布森说，中国将会在北韩问题上面做他们认为在政治上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并且不会受到中国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的巨大影响。他就补充说，北京从北韩对中国的倾斜当中是受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北京和平壤的关系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他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不断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亦都有利于促进朝鲜半岛以及地区和平的稳定。根据刘鹏宇提供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亮点，中国经济呈现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5%， 服务业销售增额是 21.5%，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是 9.8%。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数据，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678万人。刘鹏宇补充说，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恢复向好的态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北京怎样去对拜登政府刚推出的对中国的高科技投资实施限制的回应。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禁令引起了中国官方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学者的普遍反对。不过在中国从事咨询、创业、投资等有关工作的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对这项的限制令的出台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在创投领域的关系遇冷早在疫情期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认为中国亦会推出有关的反制政策，令到两国在创投领域的合作越来越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针对拜登签署的对华的投资限制令，中国官方很快作出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中方反对美国过度利用国家安全理由将科技问题政治化，中国将会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旗号在投资领域搞脱欧断链，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的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安全。中方对此是表示严重关注，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中国外交部亦都对此作出官方评论，认为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甚至世界工商界的利益。它的实质是搞逆全球化、去中国化，并且敦促美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很多中国媒体特别指出，虽然行政令通篇使用被关注国家来到取代中国，但行政令附件当中列出的被关注国家只有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搜狐网的报道当中更加强调，这种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渲染在华盛顿已经屡见不鲜，但这个限制令的签署在中国网络上并未引起大量关注。微博上和相关限制令有关的词条好像是美国禁止对华的敏感技术投资、拜登对华投资限制让美企是担忧等，都没有引发网民的广泛讨论，词条之下只有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的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王子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理解、判断以及相应的反应政策是与事实不符而且过激。他说，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是市场化改革，即是打破此前延续多年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对军口和民口进行强制性区隔的市场准入、生产要素流动等壁垒。有充分的中国文献证明，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向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学习之后改进。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没有赋予中国民口向军口分享或者转移科技、产品、服务的强制性的义务。据此，他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诸多限制性措施，除了赤裸裸的限制打压之外，实在难以找到符合逻辑的解释。为中国官媒撰稿的经济与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此限制令表示反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凤凰网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该行政令连同之前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是在这里建立小院高墙。目前小院高墙事实上已经建立，相关高科技领域的美国企业在对华投资方面捉襟见肘。小院高墙的战略在2018年由美国智库提出，小院指的是核心的技术，高墙就是代表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小院高墙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对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进行封锁和管控。很多在中国官媒撰文的专家与学者是好像是项立刚等，在过去几年里面多次抨击这个战略，并且认为美国这种行为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并且会让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一位在中国从事金融与咨询业几十年的专家就匿名对记者说，这个限制令目前看来并不是很严格，他自己和其他从业者从去年开始就听讲了美国政府将会颁布类似的禁令，而禁令是将会等到明年才生效。投资相关产业的美国资本即使目前未有是开始撤出， 今年剩下的幾個月時間亦都足夠他們制定完善的撤退的時間表，妥善處理在中國的投資業務和在相關公司的股份。雖然這個禁令涉及的領域不多，但該專家認為在中美關係劍拔弩張的大背景下，無論是中國公司接受美國資本還是美國公司接受中國資本，就算在敏感領域都會變得更加謹慎。他解釋說，因為一家公司的產品即使原本是民用的，亦都會有一天會成為軍用，投資者可能自己亦都不是很了解，而且這個限制令控制的範圍未來可能亦都會擴大。他認為中國雖然無法強迫外國資本投資中國，但亦都會採取反制的措施，在中國的諮詢公司就是近幾個月來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今年5月，藉由反間諜法，中國政府派人突擊搜查了諮詢行業龍頭海盛容英在中國大陸的幾個辦事處，並且認為該公司沒有認真履行反間諜安全防範責任義務。在中國從事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業者張宇表示，雖然他所從事的領域與該禁令直接相關，但同行之間對這次的新聞的討論是不多的。他認為是因為在限制令出台前，相關的傳言已經流傳了很久，而且美國的創投基金投資中國企業的大趨勢已經冷淡了好一段時間，已經很久沒有聽說有同行從美國基金融資。他說他有幾位在外國投資基金工作的朋友，近一年來在朋友圈等的社交平台都非常低調。榮鼎諮詢統計顯示，去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是82億美元，跌至20年來的新低。美國對中國的風險投資降至13億美元，是10年來最低。研究公司的數據顯示，去年的交易金額下降了一半，降至690億美元左右，是6年來的最低水平。在疫情之前，中國創投圈中最知名的美國風投基金是紅杉資本。中國幾個知名企業上市的時候，紅杉都持有大量股份，而創業者也都是得以是得到紅杉的投資為榮。今年6月，紅杉資本發表聲明，說會將全球的業務拆分為三個實體，中國和美國業務將會分割開來，中國業務將命名為紅杉。這個行為令到張宇是意識到，以前世界是合併的，現在世界是分裂的。但在中國從事人工智能、半導體、芯片等領域的創業者亦都不缺乏融資的渠道。張宇說，這些領域都是國家重點扶持的，可以從各地政府拿到政策上的優惠和補貼，如果公司願意在某地區落地，可以滿足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那地方政府會非常之是歡迎。這些公司亦可以是從政府那裡做有限合夥人的人民幣基金是獲得融資。過去一兩年裏面從政府融資並不困難，近年來因為國內房地產投資、理財投資收益的不理想，很多由地方政府主導的人民幣基金開始進行股權投資，來到支持當地重點產業的發展。中國政府亦都就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半導體等領域的制裁出台了一套反制的政策，例如中國商務部出於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是以對高性能無人機和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以及之前已經宣布的將對一些可被用於芯片製造的金屬是實施出口限制。身處相關行業的張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的分裂，他認為中美貿易戰和疫情之前的全球化趨勢為創投業帶來的風口已經不復存在。在中國經營投資基金的 F 先生認為，這個限制令的影響並不會特別突出。他說，海外資本在中國的投資確實在下降，但他認為這個背後的原因，除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將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加以防範之外，亦都有世界上其他國家受到了疫情影響，經濟不景氣需要先專注發展本國經濟的因素，再加上是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放緩，資本都是逐利的，所以在看到中國發展的潛力下降，中國未來的盈利預期不高的情況下，外國基金轉換去投資其他國家的企業亦都是正常的。他認為行業對這種情況有預計和預判，所以不用擔心。他對記者說，在經濟和投資的領域最怕的是不可預判，這個有預判，企業和國家層面都不用擔心。同時他還認為，中國在製造業的領先優勢仍然比較明顯，所以未來該行業的國際合作仍然會很頻繁。美國能夠限制中國的只有半導體等少數幾個高科技的領域，而在這幾個領域，中國政府可以利用自己強大的宏觀調控， 的能力来应对制裁，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也是很爱国的，也会支持政府作出的决策。以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在奥斯丁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管制和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变本加厉，即使镇压对象身在海外也不放过。镇压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威逼异议人士在中国境内的家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放弃反对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5月，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关注中国当局针对海外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跨国镇压的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中国施加压力并且企图控制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的民族社区的成员，它的程度是超过任何国家。其中中共最常见的跨国镇压手法就是威胁海外意见人士在中国的家人，压迫意见人士，要他们停止对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的批评。现在生活在美国加州的涛哥就是最近受到要挟的一位意见人士，他开设的 YouTube 频道栏目和 X 网名都是叫做是强国反贼。涛哥是出生于中国山西，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涛哥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曾经是回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后来在2020年正式定居美国，目前就职于加州某跨国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就涛哥最近的经历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问涛哥怎样变成一名反贼，涛哥回答说，他自小就不是一个好听话、好循规蹈矩，学校叫他是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他自小就有反心，或者用中国古代的话就叫做反骨。从比较小的时候，他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接受的政治和共产党相关的教育很多都是谎言，这个教育和生活常识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都是有冲突的。在大陆初中大家都要学一门课，就是政治，他觉得这个政治课和共产党相关的内容全部都在这里舔共，他那个时候觉得很可笑，那个时候也都必须硬着头皮学，因为中考要考政治是必修的，没有选择，但他当时觉得是挺可笑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党，为什么会有一个政府，他所有时候都是伟大光荣。伟大光荣正确的是对反贼来讲是一个讽刺，共产党在他的洗脑教育上，在他的教科书上真的这样写，所以他觉得可笑。从高中开始，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诺基亚那种普通按键的手机，但那个时候已经有流量可以去上网，那个时候内网还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第一次在百度上搜索是六四事件，当时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这个丰富了他自己的资料库，他看到了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历史，包括好像文革、大跃进、六四。文革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会讲，但是讲得很敷衍，他可以看到更加黑暗的东西，所以这个相当于是构建了他的心路历程。从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贼，和现在其实没什么区别。他上大学第一年正好是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从他大学那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是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差，越来越严峻，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所以这个背景之下，他也都做了离开中国的准备。他大学毕业，然后来到美国，然后又回国，然后又来美国，那个时候他知道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收紧，知道他在中国随便讲什么话就可能会为自己惹上麻烦，所以他其实是非常谨慎的。推特上一些比较有名的推主，他们都叫做微博难民、网易难民，还有支付难民，他们很多都是在国内的平台被封号，受不到才来推特的。他其实不是任何平台的难民，他这些平台上甚至连账户都没有。他在高中大学的反贼程度已经跟现在一样，但是他知道他在中国发声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会被边控，可能是会被拘捕，可能会离不到美国，所以那时候他保持一个很克制的不讲说话的状态。那记者问，来了美国之后是怎样变成公开的反贼呢？涛哥说，那时候他已经是做了至少十几年的反贼，他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2020年12月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在2021年2月开通了推特账号，然后就持续发声一直到现在。 YouTube 他没有一直在更新，推特他一直在用，也都一直在发声。 佢喺2021年有幾個月冇工作，冇其他事情可以做。嗰個時候佢相當於係一個全職嘅頻道主。嗰個時候平均每三日就更新一期嘅視頻，風格就係時事政治。但佢希望係通過呢個講一啲比較深入嘅嘢，比如當時有個卡車司機因為北斗定位系統自殺，佢當時做咗上下兩期嘅視頻，講中國卡車司機係一個點樣嘅現狀，佢哋喺乜嘢嘅一個環境之下工作同埋生活。然后他们受到这种恶政的剥削，不合理的政策的管束和压迫是几咁惨，几咁不堪，最后导致这个卡车司机自杀。不单只是讲一下新闻，他希望做一些有深度的分析。这个是几累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做，重温资料、写稿、录视频、剪辑、做字幕，最后上传。那个时候每日除了是吃饭、是睡觉，都是在这里做视频，所以那时候全职更新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有了工作，那个时候偶然还做一下视频，工作期间做了六四相关的上下两期的视频，那个真是做了很久很久时间历史，所以是查了特别多的资料，然后要做取舍，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那个期间他做了一期跟编程随想相关的视频。2021年大家都知道编程随想这个人，知道他出事了，但对于他的真实的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编程随想的真名叫做阮晓环，才知道阮晓环有什么背景。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他几乎就没什么太过更新，偶然比如说他有个演讲视频，大使馆门口抗议他会上传到 YouTube， 但是就没有再真正做过视频。如果他是说是重要去做 YouTube 的话，他希望他的定位是一个真的对中国有深入分析的一个频道主，但你真是做时政分析，其实也都没有太多人愿意看，这个是一个几失落的地方，加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继续再做这个事情。那记者问中国的警察怎样是找到他和他家人的呢？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陶哥说其实他曾经想，如果警察去找他，他可以录一个视频然后将他发出来，但他感觉中国的警察可能吸取了一些以前的教训。前几年澳大利亚有个女生叫做 Zoo 的，当时有警察去她家同她视频，她将那段录低下来，然后就发到给媒体。她猜测中国警察可能吸取这个教训，她们就不太会跟当事人这样联络。她家人第一次被找到就是在今年三月，其实挺奇怪的，三月份她已经是特别不活跃的状态，她的 YouTube 很久很久没更新，推特上只是偶然一些的推文，可能有时候一星期都不更新。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突然是被人找上了。他猜测是可能去年11月底白纸运动期间，他又到过中国驻三藩市大使馆是抗议，之前他的活动都是线上的，都是在 YouTube 和推特上面，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关注。第一次受到关注的可能就是因为去使馆抗议，虽然他当时戴着口罩，但他们找到他的身份都比较容易，而且他演讲的时候也都讲了他是频道主长国反贼。他们回去一搜索，其实是要找他是挺容易的，他猜测是因为这样，有几个月的调查期也都正常，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找到他的家人，然后他家人就找到他，说他是不是在外网那里讲一些东西，你将那些东西都要去删除。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他也都没有将这个当一回事，他就跟家人讲话这个账号不是他，有人在这里冒充他，他就是这样回复。之后他老家就有公安的人直接来到加他微信来到找他。他们的逻辑是，你说长国反贼不是你，请你提供你私人的推特和 YouTube 的账号。他说对不住，我没有义务提供这些东西， YouTube 和推特在中国都是不能够用的，我在美国，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呢？然后警察就有些是恼羞成怒，他说你是中国公民，你如果是美国公民，我怎样管你呢？然后就将他微信删了，也都不想跟他继续说了。他想这样就算了，他也都懒得搭理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他的家人被找上门，他也都没有当一回事，他们将他的微信删了，也都没有是讲出什么的结果来，他也都没有在推特上公开这个事情。第二次就原因比较明确，涉徒日记的频道主八炯，他六七月份在美国，他六月底来到他这里跟他做了一期的视频，那个视频大概有40万的点击率。隔了两日后，八炯和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主在中国驻三藩市使馆门口拍了一系列的视频，他当时没有参与拍摄视频，不过有影相，影完相之后他就放在自己的推特上，有小粉红将他推特的照片截图放在微博上，微博有些大 V 粉红转发，所以这个事情是搞得比较大。 所以之后他的家人第二次、第三次被人找上门，第二次大概在7月中旬左右，第三次可能在7月下旬。这次情况看来情况比较严重，警察跟他的家人说现在有图片有视频为证，这件事你不能够抵赖，其实他也没有真的想抵赖，一开始就是想敷衍他们。第二点，他们说如果他这样是继续下去，他家人就会被鞭控，亦就话佢哋如果之后系想因私出国就比较难，呢个相当于警察系俾佢家人一个威胁。佢哋可能知道佢系死硬分子，唔可能屈服，佢哋对佢亦都冇咩办法，然后佢亦都肯定唔会翻去，唔会回到中国。佢哋都系去揾佢家人，通过对佢家人施压，要求佢系闭嘴。佢哋亦都冇咩具体要求，佢个人猜测就系佢哋希望佢删去推特同埋 YouTube 嘅账号。咁记者问涛哥有冇担心佢哋到美国嚟到骚扰你，彻底唔能够回国，会唔会觉得后悔呢？会唔会担心家人呢？涛哥话佢睇到喺欧洲嘅苏雨桐，仲有黄静瑜，佢哋收到咗更加夸张嘅威胁，比如话以佢哋嘅名系订酒店，然后号称有炸弹，令佢哋惹上麻烦。目前喺美国，佢仲未有见到系有咁样做噶。佢个人猜测，因为美国政府同埋警察对呢一种嘅行为容忍度更低。好似美國前一段嘅時間就係捉過中國喺海外嘅110，佢覺得佢家人仲會受到更多嘅騷擾，但係都冇所謂啦。首先佢同佢哋其實事實上已經斷絕關係，因為都唔見面，佢哋亦都唔會過去美國嚟到揾佢，佢亦都唔會回國去睇佢哋。經濟上佢哋亦都冇任何來往，佢係自給自足，佢同佢哋係事實斷聯嘅程度，所以佢亦都係不在乎。他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既符合美国宪法亦都符合中国宪法，他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中国宪法的事情，他做事情都符合自己的良心，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都是行得正企得正，所以他们对他家人做任何事情他都绝对不会屈服，他不会在乎亦都不会改变。他说他没有任何的遗憾，其实他2020年那次来就是没有打算再回去，假如他现在还是没有人关注的人，只是一个内心的反侧还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了。中国现在的情况他觉得是向着一个越来越差的方向走，他觉得再过几年假如他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现在既然走到这一步他就觉得是无所谓，正好他也不会花这个时间精力或者钱来到想着是回国的事情，他可以在美国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刚访问涛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非关系的消息。在北京宣布免去秦刚中国外长的职位的同一个礼拜，他的前任也就是现在的外长王毅当时曾经对部分非洲的重要经济体进行过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王毅参加了南非金砖国家峰会的有关会议，肯尼亚的基础建设谈判，并保证减免埃塞俄比亚的债务。分析人士说这些会谈显示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承诺方式。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员约翰斯顿表示，王毅立即开始工作。王毅以中共外事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访问的时候突发了秦刚被免职的消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的访问现时是外长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以及土耳其，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华盛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图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这个时候寻求在新冠疫情之后与非洲进行更多重新接触，但是他表示在6个月里面对多个国家进行了2次高层访问是很不寻常，因为不要忘记秦刚今年初对非洲进行了首次的外事访问。非洲中国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姆阿博亚表示，秦刚被宣布免职的时候，王毅在当地访问可能并非是巧合，王毅可能是来重新建立关系，继续秦刚之前的工作。分析人士表示，肯尼亚、南非及秦刚计划访问的尼日利亚是东非、南非及西非的经济大国。王毅的访问并且突然增加了埃塞俄比亚，这个是非洲联盟的所在地。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王毅在阿的斯阿贝巴对艾哈迈德总理表示，中国鼓励大型以及有声誉的企业向埃塞俄比亚投资， 愿意在缓解埃塞俄比亚债务压力上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埃塞俄比亚欠债几十亿美元，刚刚结束残酷内战之后的安全亦都是担忧。王毅随后在肯尼亚会见了去年当选的总统鲁托，鲁托在竞选当中表示对中国强硬。南图亚表示中国是肯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重要的安全伙伴，北京一直对政府变更非常之担心，显然希望巩固关系。中方的介绍说，鲁托总统在会晤推动更多的基础建设投资，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近期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减少了一些。中国外交部介绍，肯尼亚说愿意深化铁路、高速公路、节水、航空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王毅在访问第三站的南非参加了与未来金砖国家峰会有关的安全会议。王毅和南非外长以及总统拉马福萨进行交谈。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表示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友谊有很长的历史，两国建立了同志以及兄弟的深厚友谊。开普敦大学高级讲师郭俊日指出，中国人所讲的南南合作以及反帝国主义的确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引起共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包括南非认为西方虚伪，所以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王毅仲对南非保证，中国会扩大重要矿物、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环保产业、海洋资源的开发、减贫以及是其他领域的合作。王毅的访问适逢是全球大国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个是非洲外交繁忙的一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访问肯尼亚以及索马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访问赤道基内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俄罗斯非洲峰会。王毅随后仲将会访问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以及土耳其。南图亚表示，同肯尼亚一样，尼日利亚亦都有新的政府，可能是被挑选作为是王毅访问国家的一个原因。北京亦都在增加紧同西非的接触。中国海军这个月假期的时候访问了尼日利亚，有人猜测可能是寻求在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在八月预计和其他的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无法参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德约翰内斯堡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上个礼拜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三个国家，希望借此和东南亚加强战略沟通。专家分析说，王毅此行可能是想削弱新加坡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亦想和大马进一步强化经贸合作。而高科技中国企业能否大举进驻当地是一个观察重点。而此外，虽然王毅访问柬埔寨将深化中柬关系，但恐怕亦导致西方国家和金边关系向下调整。咁究竟王毅呢个东南亚三国之行，中国嘅多边外交攻势能唔能够巩固同东盟嘅关系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喺台北嘅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分析，中非近期嘅海上冲突必然喺部分程度上冲击咗中国与东盟之间嘅关系，因此一次王毅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埋柬埔寨，就系希望藉由访问呢啲中国认为与自己关系较好嘅国家，增加与东盟嘅政治互信。庄家永透过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话，作为小国，新加坡支持的是国际法的完整。菲律宾政府最近揭发中国海警在干扰菲律宾补给行动上的粗暴行为，令到国际舆论对中国有所批评。王毅出访不能够排除是为了要摆平在东南亚对中国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